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列王记上》第九章。我们也先回顾一下第八章那篇伟大的祷告，就是献殿的时候所罗门的祷告。是伟大，因为里面讲到上帝伟大的心，以及整个圣殿的意义啊，非常的好。但是也有一点悲哀，因为他描述的那个次序啊，就是以色列人好像注定是要离弃上帝，以至于被严严的管教。如果百姓来到这个殿里面，求你垂听他们的祷告，那是他们进前就求主，不管是什么状况，都是垂听他们的祷告，赐他们恩典。当然有一点就是赦免他们，人到神面前祷告总不能够少这个求神赦免，因为我们总在犯罪。然后难过的就是这个犯罪呢又蒙赦免，可是那个罪好像是越来越多，赦免是越来越大，但是呢罪也越来越多。就如果在天灾人祸之下请你怎样，如果在被掳亡国之下求你怎样，如果在亡国在国外怎么祷告求你如何如何。有一个正面的，就是如果有外邦人听到你的名声也来这里祷告，那求你如何如何。最后结论就是神的应许都没有落空。愿神帮助我们都能认识只有耶和华是真神。所以这个祷告也把神的心意表现出来，就是任何一件事包括在殿里面的敬拜，只是要引人归主，更加爱主啊，一个培灵一个布道，大概就是这样子。然后这是欢喜快乐的日子，就献祭啊，非常丰富的献祭，就是是一个很叫人高兴的场合，但是也是一个令人悲哀担心的预告啊，就是以色列会走入一条一定是犯罪得罪主的道路。但是呢还是有盼望，我们的信息总是有盼望的，就是因为神的慈爱和怜悯，谁能圣灵的大能，神总能把那剩余的子民纠正回来。好，这个是这个祷告的内容。祷告完了，献殿完了，就大大的奉献啊，很愉快，吃喝快乐。好，那么当这一切告一个段落以后，就是第九章了，第一节，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并一切所愿意的建造的都完毕了，耶和华就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如先前在基遍向他显现一样，对他说，你向我所祷告祈求的我都应允了，虽然还没发生我也应允了，我应允就是在我的计划中都会有最好的结果，我已将你所建的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神的心惦记着这个殿。 No， 我们再一次说，在基督教新约旧约的传统里面，对于物质的殿并不是那么在意，所以我们并没有什么多金碧辉煌豪华的大殿，连所罗门所建的也不大，很小。那就提醒我们，神在意的是人了，人能够成为耶和华居住的圣所，人能够向耶和华祷告，那就神很喜悦了。当然我们还加一点，就是人能够在神的带领之下遵行他的律法，这样的祈求这样的认罪才不会是虚假的，才不会是故意犯个罪然后嘴巴一擦就没事了。应许的也是，如果你听我的话，你的子孙会不断的接续你做这个位哈，否则的话你们就会被掳去，就会侍奉别的神了，那么甚至会把以色列民从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啊，连这个殿我也不顾了，有什么关系，你们人都远离我，何况是殿哈。 这个殿会毁，城会毁，以至于最后剩下来的就是当人经过这个地方，就说：“哎呦，他们做了什么事啊？耶和华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那大家都会有标准答案，因为太普遍的问题了，所以有太清楚的答案了。因为此地的人离弃他们列祖领他们出埃及的神，他们去亲近别神，敬侍奉敬拜别神，所以耶和华使一切的灾祸临到我们。哎呦，我们可不要有这种教理问答，为什么你们今天这么惨？盼望我们的教理问答都是神为什么赐福这群百姓这样的恩惠那样的恩惠，哦，因为他们遵守神的话。我们赶快每次讲到这些话的时候，我们都必须提醒一下，我们是因信称义，不是因行为称义，是神的恩典先临到我们，让我们有信心能够使用神给我们的恩典，而不是我们做得好神才给我们恩典，是恩典使我们有好行为，不是好行为换来恩典啊！这个次序很重要。好了，下面我们也看到人和人之间打交道的事情，这个打交道也让我们看得出来，人和人之间的合作，即使在合作建殿，即使是两厢情愿的合作，总是会因为利害的关系不合啊。这件事情是所罗门做错了还是他的伙伴做错了，我们看一看第十节。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这两所20年才完毕，我们说了王宫建了13年，这个殿才建了7年呢，就是让我们看到很可惜啊，所罗门的心显然是把他自己的殿看得更重要，把耶和华的殿看得没有那么重要，所以一个花了13年，一个花了7年。求主让我们专心，把神的事情看得最重要，这都需要圣灵帮助，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我们在肉体当中的时候难免属肉体，只有圣灵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才能够属灵，才能够爱主。那所罗门用20座城送给了西兰20座城，算是公价了。所罗门把加利利地的20座城给了西兰，这已经让我们觉得有点奇怪了。加利利能出什么好的？给了他20座城，恐怕就不是好城了。西兰从推罗出来查看所罗门给他的诚意，就不喜悦，说：“我兄啊，你给我的是什么诚意呢？”这不满意啊，人为了利益啊，看起来所罗门也是为了利益，没有对人大方一点，你给我什么东西啊？那么西兰呢还给了所罗门120他连的银子，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给一个送木头一个送城，这个交换应该是所得相符的，或者是他们觉得还不够，所以呢还要有120他连的银子啊。下面我们看的就更沉重了啊，所罗门怎么跟法老一样，怎么这样虐待自己的同胞呢？所罗门挑去服苦的人，服苦这个和合本翻译真是很有意思，服苦啊，背负苦恼，背负重担啊，他们要经历很辛苦的日子。那么所罗门挑取了这样的人，是为了建造自己的宫，还有耶和华的殿，还有米罗耶路撒冷的城墙。那么这都是所罗门要做的事，尤其是建造城墙，让我想起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啊，建得很辛苦，但是民怨更大，就民怨大到呢城墙就垮了。这里倒没有城墙垮了，这里就是说 埃及王法老曾经来攻过一个地方叫基色，成功了，因为他们是强大，而以色列人是糟糕哈。所罗门他建造基色、夏伯和伦、巴拉，还有国中旷野的达莫，又建造所有的基货城。他建造基货城，让我们想到一个是约瑟也建造基货城，但是呢，好的开仓赈粮给全世界所有饥荒的人，是很正面的。那么所罗门呢，他建的自己的宫殿还有圣殿，最后都焚毁了，没有用啊。我们若不是真心的在靠着主的恩典之下跟主同行，我们也是重蹈覆辙，而且更可怜。我们如果只在今生有盼望，那是更可怜。哎呀，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忍耐到底，就必得救。求主帮助我们在平常生活中就遵行到底，就必得救。不是用我们的行为来换取救恩，而是求圣灵的救恩白白临到我们，我们就真的有这些好行为哈。那所罗门在大兴土木、大肆建造的时候呢，第15节，所罗门王挑取服苦的人，这服苦的人真是很难过的一个翻译，其实就是奴隶了，为建造耶和华的殿，自己的宫。哎，我们怎么能够虐待别人来建造耶和华或自己的殿呢？这是没有良心啊，真是啊。所罗门他的宫啊，包括米罗、耶路撒冷的城墙、夏所、米吉多并基色。这个基色有一点历史啊。埃及王法老来攻击基色，用火焚烧，杀了城内的居民，将城赐给他女儿所罗门的妻做嫁妆。所罗门建造基色下的伯和伦、巴拉，并国中旷野里的达莫，又建造所有的基货城，并屯车和马兵的城，与耶路撒冷、利巴嫩以及自己治理的全国中所愿建造的啊，有占有，有军事行动，也有建造的行动。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们再来看列王记上第九章第二十节，至于国中所剩下不属以色列的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就是所罗门不能灭尽的，所罗门挑取他们的后裔做服苦的奴仆，直到今日。好，我们看到国中剩下来的这些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就是当地的居民最后不能反抗的那些，有人愿意投降，所罗门就让他们做奴隶。下面这句话我们也有点遗憾了，所罗门挑取他们的后裔做服苦的仆役，直到今日，唯有以色列人，所罗门不使他们做奴仆，乃是做他的战士、臣仆、统领、军长和车兵长、马兵长。好，这个有些人不能消灭，但是就继续做苦工吧。有些人是武力甚强大，也许这个时候也不宜剿灭他们。这个所罗门就任他们为战士、臣仆、统领、军长、军车长、马兵长啊。所罗门有550个督工监管工人啊，太多了，一个都太多了，太多了也表示我们没有办法去监管，我们可能会坚守之道，所以主人要有好多层的网，但是网越多越表示不安啊！您看看您家里的门上面有几把锁，锁越多就越表示不安啊！我们真是可怜，求主怜悯我们。法老的女儿从大卫城搬到所罗门为他建造的宫里，那时候所罗门建造米罗，一方面好像我们必须说这是一个就大兴土木很辛苦了，一方面这也好像是神给他的恩典啊。总之，所罗门每年三次去耶和华为耶和华所筑的坛献上燔祭，也在那里烧香。那所罗门在以东地红海边靠近雨行的以寻加别制造船只，他把造船厂放在另外一边啊。他们到了尔斐，从那里得了420他连得的金子，运到所罗门那里。哎呀，说的不好听，这些记载都让我们知道所罗门跟大卫不一样。这些记载都让我们看到所罗门是一个纨绔子弟，这些记载都让我们看到所罗门不知道怎么样来管理这些花农，这些都让我们觉得所罗门享受了，会享受，不会真的治理百姓啊。好，但是还是有正面的啊。这个正面的就是示巴女王来，这个我们要下一次讲。在这里我们就再一次回想，神给我们一切都顺利，也祝福我们。其实我们更需要的是幼年负轭，不只是幼年，中年老年都要负轭。我们的灵性成长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如果一切顺利是并不好的，并不理想的。我们在灵性的成长最好是在受打击、受压制、受压迫，我肉体说不要太严重，但是要有我们会呼求上帝，我们会恳求神怜悯，神也就真怜悯我们，也就再一次经历神是又真又活的。所罗门在统治之下啊，我们看有妓女的案件被他治理好，我们看见他会讲什么黎巴嫩的香柏树啊，讲这些牛膝草啊，讲课讲植物学讲得很好。我们看到所罗门呢大兴土木啊，这些大兴土木，难怪就是在他死了以后百姓就是造反了。我们看圣经要看得仔细一点，也要思想灵活。所罗门这个不能说完全是纨绔子弟，但是是一个很享受的子弟，然后神给他选择， 他跟约兰是西兰是一个好朋友，神给他选择他要给人家什么，他给了20座城呢，人家并不喜欢。就是第九章的15节起，这是叫我们最难过的，就是他大兴土木，他大兴土木，而且是把迦南人他所攻击下的迦南人的城，应该也是比较好的城，给他的妻子啊。所罗门建造这里，建造那里，还建造基货城，就是很富裕了，很丰富。你有很富裕、很丰富、很好，但是呢，容易在收集富裕的、丰富的这个东西的时候，忘记对神的信心。这点我们华人也是很需要悔改的。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不要存款，我们并不是在提倡说有钱就花掉，恰当的存款是对的，但是我们不要存到我的安全感够了，因为那就表示你真是没有安全感。我们不是存享受，享受，然后要说硬话来表示我们的权威，这个在所罗门儿子身上也有。总之，所罗门是一个从小被神喜悦的人，所罗门是一个知道向神求什么的人，求智慧。所罗门是一个大兴土木的人，这里就已经不太对了啊！不必大兴土木，不必有这么多的东西。神向所罗门显现就是提醒他，我对你有各样的祝福，请你务必遵行你父大卫的诫命啊，就是要遵行上帝的话。如果不遵行上帝的话，你现在建的殿很好啊，你现在建的宫也很好。我告诉你，有一天仇敌来的时候，你的再高再大的房子，经过人会说：“哎呀，耶和华为什么像这个地和这个殿如此行呢？”人就会回答，就是那已经成为一个标准模式了，大家都想问，大家也都知道答案。哦，以色列人被讥诮，就被丢到天下万国飘来飘去。我没有这样的经验，但是我可以想象那是多么痛苦。天地之大，无以容身呐！我们要在主里面找到安身立命的地方，在主里面找到平安，在主里面找到我们基督徒的路应该怎么走。求主帮助，求主帮助我们在主里面能够有一切的丰富。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所罗门爱耶和华，耶和华也爱所罗门。有爱的生活怎么都不太理想，主啊，就求主帮助我们安分守己，在你给我们的路上我们安分守己，以至于在给我们路上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安分守己，把问题解决，而且能够安慰人。亲爱的天父，我们看到所罗门这么富裕，这么富贵，可是却是这么的不喜乐，而且这么的愚蠢。我们就再一次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数算自己的日子，能够在数算自己日子里面得着智慧的心。啊，在人间要得到这些多么的困难，你白白的赐给我们，我们多么的感恩。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